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祝你平安。今天我们一块儿来看列王记。列王记它是记载的公元前970年达卫去世，到公元前587年犹大的最后一位君王妻子克雅与耶科尼亚在巴比伦复战期间大约呀400余年的历史。它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前一部分记述是以色列声名显赫的撒洛曼王，叙述他如何以极大的智慧统一以色列民，使人民安居乐业。可是他晚年沉迷于女色，并为了与外国和亲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为妾。他后来为了他们竟忘掉了天主的警告，敬拜他们带来的邪神偶像，使国家宗教道德日趋败坏，因而受到天主的惩罚，使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这一部分你可以在列王记上1章到11章，这是列王记的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也中间这一部分讲的是南北分裂之后的历史。先是政治上的分裂，然后呢继而有了宗教上的分裂，因此也种下了亡国的种子。北国的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为亚述帝国所灭。这一部分你去看列王记上12章至列王记下的17章。最后的一部分也都是第三部分，记载的是南国犹大最后的150年的历史，由西泽克亚开始，直到犹大被巴比伦于公元前587年毁灭，君王和大部分的居民被俘虏到巴比伦充军为止。这一部分在列王记下18章至25章有所记载。所以列王记记述了几件比较重要的以色列的历史事件。第一件，那就是撒罗曼登基为王，这是在公元前大约971年。第二件事情，那就是南北两国的分裂，也就是以色列的分裂，分裂成南边是犹大，北边是北以色列，我们说是公元前931年开始分裂。第三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一失陷，是在公元前的732年。我们说一些高层人士被提格拉特佩内瑟尔三世放逐到哪亚述去。第四件事情，那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了，公元前的721年，一些高层人士被撒尔贡二世放逐到亚述。然后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五件事情，那就是南国犹大的第一次失陷，他在公元前598年，耶科尼亚王及一些高层人士被拿布高二世充军，我们说放逐到巴比伦。最后一件事情，也就是南国犹大的第二次沦陷，也就是南国的灭亡，一些中层人士被拿布高二世放逐到巴比伦，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次的冲进巴比伦。在此次的记述当中，我们说圣殿约柜被毁。所以我们看一看列王记的神学思想，说列王记记载这些历史事件，我们能有一些什么神学思想呢？第一，以耶路撒冷圣殿为朝拜上主的中心，这是第一点。耶路撒冷圣殿是上主亲自选定向他奉献牺牲的地方。列王记对撒洛曼建造宫殿呢略过不提，却详述的记载了建造圣殿的过程、装饰、器皿等等，和撒洛曼奉献圣殿的祷词，目的呀，就是强调圣殿是宗教的中心，是唯一向上主祭献和祈祷的地方。 你去看《申命记》的十二章，非常的强调要把敬礼集中在什么？耶路撒冷圣殿，这是唯一能够保存对天主纯正信仰的方法。第二个神学思想，那就是天主是独一无二、赏善罚恶的天主。《列王记》的唯一天主的神学是很显著的，从厄里亚先知在加尔默尔山与假先知比试时，你还记得吗？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我们说真假先知的对比，我们说在那里全体人民公开承认只有一个真天主，这就表达了这项信息。这位真天主超越一切神明，超越一切军队，他是至公至义的，他对一切民族和列邦实行正义，惩罚不忠不义的人民。所以《列王记》没有详述地提起撒罗满的攻击，却大力地批评他与外邦人通婚，批评他崇拜外邦的神士。《列王记》作者把历史中有任何灾难一切的归咎于谁？撒罗满的心偏离了显现给他的上主以色列天主，归咎于他没有遵守上主的命令，归咎于他在宗教上随从了那些外邦的邪神。所以这是天主的赏善罚恶。另外呢，《列王记》的作者不太注意政治，也不理会什么经济呀，他也不关心征战，不太理会这个与外国的联盟，什么商业之间的联系呀，他的重心是放在了以色列人的宗教方面。所以《列王记》评价君王的标准只以君王对宗教忠诚与否来做标准，所以君王不能妄作非为，他们不能以宗教作为政治的工具，必须服从上主的命令。这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至二十节有提及哈。《列王记》的作者和编者把公元前七百二十一年北国灭亡和公元前的五百八十七年的南国被毁呢，全归咎于败坏的君王。《列王记》特别强调天主是正直公义的，上主是一位有善必赏、有恶必罚的天主，不但对个人，包括对团体、国家也是一样。天主不会放过任何罪过，对他爱的人呢，我们说慈爱有加。我们说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灭亡呢，正好的说明是如果全体百姓犯罪，天主就会惩罚全体的百姓呢。第三点，那就是上主是言出必行的上主。列王记详述记载了不同先知的事迹，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说先知的使命出现了非常的一个高潮哈。这些记录显示了天主的话借着先知的预言在历史中一一实现，因此天主的话是以色列民历史的领导人，先知是天主的代言人，他们维护君王所忽略的正义和真理。先知们确定以色列是一个与天主建立盟约的民族，他们应该严格遵守法律而生活。所以天主以赏善罚恶指导以色列，还派遣先知做他们的宗教导师啊。列王记详述记载了阿西亚先知及一些无名先知对亚洛贝罕的预言，表示天主的话借着先知的话在历史中呈现出来。你再看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二十九至十四章的十八节。列王记还有其他先知的记述，比方说厄利亚、厄利叟等先知的活动，显示先知是天主的代言人，天主的说话最后是必会实现的。作者之所以如此强调天主言出必行的道理，是为一再激起读者的信心，叫他们在目前的可怜处境当中呢，仍然相信天主必要实践他在盟约中向他们祖先所预许的恩许。全世界的历史都掌握在天主的手中。那还有一点神学思想，那就是上主是恪守盟约的天主。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天主不忠于他的盟约，反之是因为以色列的君王不断对天主不忠，破坏这盟约。事实上北国以色列的十九个君王都守了他们 开国君王亚洛贝罕的路线。我们说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犯了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而南国犹大的20个君王中，除了希泽克雅及约士雅说是真正的热心的君王外呢，我们说6个没有完全忠于上主，其他的12个也都行了上主视为邪恶的事。此外，列王记的作者特别的明文指出，撒罗满王国之所以分裂，以及以色列与犹大国之所以灭亡，完全是因为他们背弃了上主。反而上主不像以色列民，他恪守盟约，在以色列民归向他时会保护他们，使以色列国泰民安，繁荣稳定。那既然天主言出必行，因此他给大卫的许诺，即他的王权永远长存，必要应验。目前一切可怜的处境，国家沦亡吧，君王倒台啊，以色列民充军呐、啊，我们说都阻碍不了言出必行的天主实践他对大卫的许诺。这个许诺是永恒的墨西亚的国度，必将实现。所以说列王记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什么呢？第一，法律和先知的话指向了耶稣基督。美瑟和厄里亚这两位以色列历史人物，天主都曾在何勒布山显现给他们，要他们去帮助以色列民。他们两个人代表了先知和法律。那法律和先知都表示了全部旧约的一切教义和教规呀。法律的基础来自西乃的盟约，以色列国我们说家破人亡，国破家亡，都是不遵守天主的盟约呀。天主借着先知的口教导他们要遵守盟约，全部的法律和先知都是预示耶稣基督，法律和先知所说的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因此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大伯尔山显现时怎么着，显圣容时，美瑟和厄利亚分别站在他的右边和左边，对不对？并与他谈话，并由天主证明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天主的爱子，是以民期待的上主的受福者。法律和先知所说的话都会在他身上应验。第二点，犹太人真正的君王是谁？耶稣基督。那根据天主对大卫的许诺，天主巩固大卫儿子的王室和王权直到永远。可是在列王记中，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没有一个是天主所许诺的理想君王啊。所以我们说只有大卫的后裔，最后的耶稣基督才是以色列的理想君王。马窦福音中的族谱以名言耶稣基督是出自大卫家族。看马窦福音一章的第一节，若望呢也记载耶稣基督苦难时说，比拉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着纳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表达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那就是大卫之子，犹太人的君王，上主的受福者耶稣基督，打犹太人的君王，带着赐冠，是以一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完成了犹太君王的使命，复兴以色列国，不但超越大卫和撒罗曼的王朝，更是永恒的墨西亚的王国，他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列王记为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讯息就是，所有犹太人的君王都指向纳撒勒人耶稣。好，亲爱的各位，我们通过看列王记，我们说这个各个国王南北各国的一个兴衰史啊，让我们看到最后我们要把那个永恒的国度墨西亚的王度国度指向了谁？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永远为王，他是我们最终的那个得胜者。亲爱的各位，让我们时刻去发信的邀请我们耶稣基督来在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君王，成为给我们当家做主。愿天主的慈爱丰富的 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赞美主。阿们。知名。阿们。